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147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赞美神，赞美神是一个善良美好的神，赞美的话都是合宜的。简单的说，就是有些赞美的话用在很多的人身上或东西身上不合宜，因为它并当不起这样的赞美，但是耶和华当得起这样的赞美。那耶和华当受赞美，常常我们看到，包括前一次看到的都是讲他的创造的奇妙，他作为奇妙。这里呢是讲他对教会的建造奇妙。他用的是耶路撒冷。第二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那从历史来讲，聚集建造耶路撒冷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是指着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亡了毁了，以色列亡了毁了，然后在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之努力之下重新建造，然后以色列重归故土。这个是就历史上是这样。不过如果就整个的信仰来看的话，那也是建造整个的教会，包括教会一直也是这样。教会就是分散的人聚在一起，教会就是把原来分散或者甚至被赶离伊甸园的这些世人被上帝的爱呼召然后聚在一起。那所以不管这个第二节讲的历史上的耶路撒冷被建造，或者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有的教会的被建造，都是很恰当的。那因此神的创造固然奇妙，那么跟他一样奇妙的是神建造或重造耶路撒冷或者教会。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同样你可以说是建造教会的一个步骤，或者建造教会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把伤心的人医好，把受伤的人裹好，教会做这个工作。如果我们把这个稍微扩大一点也可以，你说这是社会的福利，或者是教会所做的这些慈善的事也可以，因为这的确都在神的作为当中。你看完第三节啊，第二第三二三四节都在讲上为什么要颂赞上帝，因为他有一些奇妙的作为。那么他先讲是因为他建造了耶路撒冷，他先讲的是因为这个被毁灭的国家，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衰亡，然后重新被主建造啊，我们就很高兴。到第三个他提出来，就是第四节，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反而是他的创造。就第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好，就我们就看这节经文看得很简单，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他在那里数星星。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数星星嘛，现在在台北我觉得真的好悲哀，没有星星可数哈，不管是大楼或光害或污染。我们小时候还真有了，那么第一次我妈妈指着院子里的星星说，你能不能数啊，觉得好稀奇哦。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觉得很稀奇，就是觉得星星很好看。那现在很可惜都没有了。好，数点星宿就是数星星嘛，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可是两件事放进去就没那么好，就不只是好玩的了。一个，这是一个创造，就是当然是数点星星。不过如果我们想到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我们的头发主也数过，就这就不只是那么伟大的星云也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每根头发也是上帝 打点的创造的，当然也包括你脱发了，头发变白了，也在上帝带领中。好，就是这也包括就是神的带领，神的创造。你再想数点星宿的数目，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过这话，你的小孩子孙会像天上星这么多，也就是星星的数点变成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祝福。那如果把亚伯拉罕子孙再一次变成教会，而这也是很合理的推论，那么上帝值得称颂的地方包括他把失散的羊群人都聚集在一起，借着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在一个如果数点星星又跟他的子孙，而创世纪是把跟他子孙连在一起，那我们又想到说是亚伯拉罕不能生，那么也包括在异地做客，他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就在人不能生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他来成就他的话，那包括对创造对教会都是这样，教会的再被建造，重新被建造，一个一个数点的被建造。那个数点我们也记得，应该是诗篇八十二篇还是八十几篇里面讲到，神的城有荣耀的事，因为那里这个生在那里，那个生在那里，个个在那里，上帝好像一个个都在点名一样，神认识我们每个人。所以就是第四节可以就讲简单的一个创造的奇妙，但你把它用数点这个字，数点星星的片语出现在对亚伯拉罕对我们的头发啊，这里面还有教会里面的人，就是上帝的对他的教会的照顾也很恰当。就你从一到四节，就像我们最近看到的神奇妙的作为，真是绝对不只是在教会的世界，我们必须说也是做奇妙的工作，只是世界奇妙的工作到永恒来讲，那没有成为教会一份子的都是被定罪的，因为你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却没有悔改相信。第五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这些奇妙的事情都是上帝做的，但这些奇妙的事情上帝做，坐在佛教徒或坐在无神论或坐在魔鬼堕落天使身上，他们都毫不会称赞感谢等等。是谁呢？就是那些属他的儿女，被他拯救回来的，就是我们的主。那是小小一句话，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这都其实让我们可以好好去想，而且一起颂赞我们的主伟大。这是教会应该常常发出的喊声，我们有一个 unison 共同的，像我们在念使徒信经一样，我们的主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智慧，智慧无法测度。当然不仅讲他的大，也讲他的带领，对我们有的时候是奇怪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带领，或者会我们会困惑，但是我们还是赞美他。好，他的大能力，他的奇妙的智慧，在救赎在建造教会上，我们刚刚看也很多看到，这里呢他说他的大能力，他的大智慧表现在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神的儿女在不管是丰富或者不丰富的时候能够继续谦卑，那是美好的。人那不管是神的儿女或者是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在神的带领中给他很强大的力量，而他用这些力量去欺压的时候，神会把恶人倾覆于地的。好，就是神打击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也是神赐恩怜悯，所以他有很多东西以至于他骄傲，那么那就是都是错用了神的恩典啊。那我们希望我们领受，不管领受多或少，我们都谦卑，不嫉妒，不骄傲，不自大， 很欢喜，也乐意跟人分享。第七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在说神奇妙作为的时候，他并没有忽略怎么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最看重是我们说是有内容的，但是我们也会说，我们如果有神是这么丰富，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举手投足我看到每件事都可以赞美上帝，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赞美美好一点，包括我们有感谢的歌，包括我们有琴，所以我会，当然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认识上帝，这是最好的，从心里歌颂上帝，这是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诗班，我们有管风琴，也并不是坏事。就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条件，因为我说这话是因为我的个性，以前觉得那些都是奢华品，不需要。不过如果有，我们也很感谢主。第八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我是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用遮字，用云遮天，就好像天有什么会带来什么东西吗？云遮天，我没有想到哈。当然也许我们一般也不去想，比较想到的很自然的就是它降雨，它使草长在山上，也就是这些我们觉得简单的不得了的自然现象，也是超自然的上帝在做的。下雨是自然现象，但下雨也是超自然现象，是不信主的人是我们上自然课会解释它原因的，但却是自然课不会，虽然讲对了，但是他不会讲到这后面是上帝在降雨。第九节，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这当然讲的也是很生动哈。不过我们也去想一下了，赐食给走兽，赐食物给我们，就我们在这几天看到的，平常看到就神的恩典和权柄，这教会和世界根本一点都没有差别，都在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就永恒来看，教会就是那被他拣选的人，领受了祝福，领受了管教，甚至领受了责备责打，我们也跟世界一样会，但我们会有一个反应，这反应就是更加的信靠他。从这个来看，还有圣经不多地方讲到的，就是神不仅赐福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仅赐食物给佛教徒和基督徒，神也赐食物给走兽。你讲这话，我都不知道狮子听了会不会很不服气。就诗篇104篇也讲了，狮子是向耶和华求食的，狮子会不服气，它是百兽之王，是它很辛苦的去捕捉了，杀了一只野鹿的。那就跟我们不服气说我的东西是上帝赐的，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忘记了，我们有力量去做这些事，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赐食给走兽啊，各位，也不要想的都是很愉快的事，就是也可以很不愉快，包括他也赐你的血给蚊子吃哦，就是这些事情。说起来有点好笑了，我好像也不必提这些事，但我提就是说这都在神的掌管中。那我们打不打蚊子，我们也打蚊子，对，但是我们求不求神不要让蚊子跑到蚊帐里，我们也求，我们求，我们也做，我们也做一切防范蚊子或者捕食或者工作或者买东西，或者像我们的同工每到吃中饭的时候就头痛，我们应该买哪一家的便当啊？就有亮莹姐就很舒服啊，但这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知道大事小事神都恩待。那个啼叫的小乌鸦也同样，各位这些都不必去解释的，就我们看了啊，就很好嘛啊。但是如果去想一想，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有，希望不是啰嗦了，就跟刚才讲数星星一样，啼叫的小乌鸦， 第一个我想到我们中国人，各位，小乌鸦的特点就是被母乌鸦喂啊，所以到老年的时候会这个乌鸦会反哺啊，啼叫的小乌鸦就小鸟啊，小鸟在那里，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母鸟喂小鸟的那个情形啊。我们同样看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排斥母鸟的辛劳，那但是我们看到神看顾这个小乌鸦，我们同样也想到乌鸦应该是不洁净的动物，但神也眷顾它。我们同样也可以想到说，就是飞鸟神不允许不会掉在地上，就鸟也有很多的神学。当然我们也想到神也叫大乌鸦赐食给以利亚，对，这就是要去想一下，都有很有意思的事。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那么其实当然加一个大加一个快也可以，但是原文是没有的。他不喜欢马的力气，不喜欢人的腿，当然人的腿应该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跑啊走。那看这节经文，你当然如果说我们用批判讲啊，就是跟神的很多地方冲突了嘛。神喜悦他所造的，包括马的力气和人的腿啊，包括人能跑得快，马能跑得快，也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啊。他不喜悦的意思就跟下一句要连在一起了。他不是不喜悦，如果人因为力大腿快美丽健康等等神给你的作物，给你的种种祝福，优人一等的祝福，让你骄傲，让你不会敬畏他，让你自己在奔跑，让你自己在炫耀，那么耶和华就不喜悦。当然其实第十节还是没有讲不喜悦的理由，那我这是我们发挥出来的。他喜悦的是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这两个又是我们一再讲的相反的东西。敬畏就是害怕，那是保持距离的；仰望盼望就是亲近，那是渴望他的。那耶和华喜欢我们有这样态度，耶和华喜欢，讲直接一点而且有点突兀，就是耶和华喜欢那个怕他的人。这我们不太喜欢听嘛，我不喜欢人家怕我，我不喜欢做一个暴君，但耶和华喜欢怕他的人。这个怕当然就是一个对上帝的认识，对他的圣洁的认识，对自己的罪恶觉得污秽的人。那这种敬畏，我们是让我们产生智慧，是让我们会向上帝祈求，是让我们在祈求得到的时候不会放肆。所以越敬畏他，越向他盼望他的慈爱，因为我们需要。可能我们必须说，这就是人和天使蒙恩的特点了。就是虽然我们有能力，我们知道那是来自神；虽然我们软弱犯罪，但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可以向神呼求。那么，总之，一切的事，我们跟不信主的，我们跟野兽不一样，就是我们会去一切的事跟上帝发生关系，我们都会想到主。我们都会寻求主，都会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让你的儿女欢喜快乐，恳求你的我们的主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向你呼求，在奔跑的时候，腿快的时候，被倾覆于地的时候，或者需要扶持的时候，主啊，我们都盼望你的慈爱，我们寻求神的人心中是欢喜的，求主怜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